来啊！感恩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面。主，每天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何其广大！主，帮助我们都专注在你身上，也帮助我们有个侧耳聆听的耳朵在当中。我们要听从你的话，我们要受到你的管教，受到你的教导。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，你的话一解开就是与人通达，帮助我们都喜爱你的话语，甚喜爱其他的金银宝贝。你的话就是我们的解药，是我们生命的出路，帮助我们今天有好的心态要领受你的道。我们要百分之百的接受，而且百分之百的能够发挥出来，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。祝福所有的百姓都成为顺服你的百姓，成为听到而且行道的百姓。也求你再次用你的圣灵浇灌，凡有耳朵的都能够聆听，而且心灵能够领受到你的道。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箴言第五章，箴言第五章啊，箴言呢是一个格言，也是一个训词，好像父亲母亲对儿女的教导，说我们语重心长的要去听啊，已经教了好几次了，我们也明白，从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到第四，都有看到这样的为父的心在教导种植，好像我们应用也是如此，我们天父爸爸非常爱我们，语重心长要教导我们的属灵儿女要听从。不要走错路，不要走邪恶的道路，要走正直的道路，要走光明的道路，要选择义人路，就会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。好了，到第五章呢，又再讲一次，我们要看到有三大段，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又开始 my son 这个字又出现，好好吗？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，预备，请。我
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，
侧
听我聪明的言辞，我要使你谨守谋略，嘴唇保存知识。
因为
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，
至终
却苦似阴沉，快如两刃的刀，
他的脚
入死地，
他
脚步踏住阴间，
以致
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，他的路便牵不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
好，第一段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听从我们的父母亲，要听从我们属灵的父母亲，要听从我们肉身的父母亲，一定要听从。好，第一节说我儿，你看到吗？又出现一次，无论第三章、第四章到第五章都是如此。他说我的儿子啊，要留心听我智慧的话语，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。不要忘记到第三章的时候有讲到三代，有没有？哦，三代大卫对所罗门所讲的话，所罗门王对他众子讲的话，我们看到呢，一代一代都要去传承，一代一代都要去教导，都要去传递上帝给的话语。这是犹太人一直在做的事。今天犹太人呢，为什么这么的团结？因为他们世代都做这个动作，从小父亲就是扮演一个教导的角色，一定要把神的话传承下去。他的教导呢，用神的话去教导的，用神的话为准则。这边呢，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呢，是这个地上最聪明，除了主之外，他是最聪明，因为他得着知识。为什么他可以得着智慧呢？因为他的爸爸大卫呢，就是敬畏神的人。所以他爸爸很早就一直在教导他，如果你的要的话，你要换所有一切去什么得着这个智慧。所以所罗门在长大之后，他遇见神，他马上就说我要得智慧，因为他爸爸教导他一定要得智慧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个近前的后代是从上一代而来的，我们当父母亲不要忘记这个，一定要把近前呢传到下一代。在属灵方面也是如此，我们当族长区长的要把属灵的这样的智慧传给下一代，要渴慕，让他们渴慕，因为这是保命的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事。第一节说我儿要留心听我智慧的话语，我的儿子啊，亲爱儿子啊，你要再听我智慧的话语，而且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。侧耳刚刚讲过，就是你要拉长你的耳朵，要展开你的耳朵啊，用台湾那个拍耳康呢，拍耳康，要专注，要好好的听，不要心思飘游不定，要专注。爸爸在讲话，要聆听，要听我什么话呢？智慧的话语。再来呢，聪明的言辞。神的话都是充满智慧，神的话都充满了这样的聪明。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呢，要认真，要注意听。好，接下来说父母亲的告诉他们什么事呢？我要使你谨守谋略啊，这个嘴唇保存知识，看到吗？把那个嘴唇保存知识画起来， 嘴唇保存知识。哦，原来呢，我们的话语呢，可以讲出知识的话语，或者智慧的话语。那怎么会可以保存呢？因为昨天讲过，人啊，你若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出来的。我们也教导耶稣说，人心里充满什么，嘴巴就会说出什么嘛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储存神的话，好像宝贝一样，好像存户口一样，把它存进去。你越存越多，你的嘴巴就会讲出知识的话，有智慧的话，平日都要去存。所以鼓励大家拼了老命都要去背诵神的话，多少没关系，就是背诵嘛，用导读的方式，你的嘴巴就会讲出好话啦，不会吐不出好话出来，会有的。因为你常常用神的话去读，然后呢去宣告，常常呢你的嘴唇呢就充满了知识了。好，那第二个讲完，第三个就第三节了。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。淫妇我们分为两种，一个呢是指这个世界的大淫妇，不要忘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个大淫妇，有没有？指代表大巴比伦啊，你要成你的啊要倒下来了，代表说这世界就像淫妇一样，我们不要贪恋世界，不要跟世界挂钩，不要跟它有一腿，不要同流合污，世界的体系文化都跟跟圣经是冲突的，我们不要顺服。第二个什么呢？是真正的淫妇，是指肉体的。好，这淫妇是什么呢？她是有夫之妇，有夫之妇就是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呢还更加有外遇啦，有这个什么，有劈腿啦，这个叫淫妇。他说你要注意听第一节第二节，你要明白原来这世界的淫妇呢，她的嘴呢会滴下蜂蜜，你的嘴呢要充满智慧跟知识，会保你的命啊。如果你嘴巴都没有这些，代表你心里面根本都没有判断的能力，没有防卫的能力，你心里面都 OK 的。接下来呢，你要注意看一下第三节说，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。淫妇的嘴会滴下蜂蜜，代表什么呢？淫妇的嘴呢，她的讲的话都是甜言蜜语啦，好不好听啊？很好听，谁不喜欢蜜啊？像老同学讲一样，我们都喜欢吃蜜，蜜好甜哦，好香哦，对不对？甜言蜜语 ，OK。再来，他的口比油更滑，代表说很动听，听起来很舒畅，很动听，这是叫淫妇的特质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原来这个肉体的这个淫妇，或者是世界的淫妇，都有共同的语言，就是甜言蜜语。再来呢，很动听。我们要注意一下，你要知道，爸爸妈妈讲的话不一定动听，不一定好听，甚至会责备，甚至会管教，但是是带你走向一条生命的道路，艺人的路，像什么呢？像什么呢？刚刚在上一节讲过，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，我们要走向光明的道路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淫妇呢，她讲的话好听。接下来第四节，她的结果如果一起来读呗，请来，至终却苦是阴沉，快如两刃的刀。最后的结果像什么呢？苦是阴沉，阴沉是一种苦菜。也是一种植物哈，代表说你刚开始吃的时候，在嘴巴甜蜜蜜，吞下去之后呢，受苦了啦，啊，叫苦哎，叫干苦哎，这个就是结果。刚开始都是滴滴呢，叫好吃，吞下去呢，苦是阴沉，像苦菜。不止如此哦，他说快如两刃的刀。这两刃的刀哈，是指那种好像是暗器、凶器一样。你看它甜蜜蜜，忽然间两刃的刀就刺到你的腰，那个叫致命的武器，要你死啊！讲清楚吗？所以你要走向淫妇的道路呢，是走向死路啦。所以才有第八第六第五节第六节被请来，他的脚下入死地，他的脚步踏住阴间，他的脚呢踏在死地，他的脚步踏入阴间，代表说如果我们犯了情欲的罪，我们走向断命或是送命，受苦，然后呢还有受伤，接下来呢就是在死地。那用在医治释放，每一次我们在做医治释放，犯淫乱的都有这样的两个灵在当中，一个叫死亡的灵，一个叫做阴间的灵。 死亡代表说你骂这个死人，你打这个死人，你怎么弄他，他都没有感觉，因为在属灵方面说他已经变成什么活人的死人了，活着的死人。我们信耶稣呢，神把我们啊这个重生过来，我们叫有灵的活人嘛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的灵就会死去了，犯淫乱就直接的让你灵呢麻木死去，那个就因为你跟神断绝的关系。所以这个时代再怎么弄弄东西，你请你看清楚，他就是要让你跟神断绝关系。那直接犯淫乱是最直接的，让灵呢就踏入死地。淫乱呢会让我们呢跟神不能交通，听不到神的声音，看不到神，你就活在世上，就是你的魂跟你的体，灵呢好像死去一样，本来是有灵的活人变成活着的死人了。那个死代表你的灵就会死去了，像亚当夏娃一样犯罪之后就跟神隔绝了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所以不要轻易去听那些好听的话就犯了淫乱，接下来呢你跟神的关系都断绝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的脚踏入死地，他的脚步踏住阴间，好以致他找不到生命平坦的路，他路变迁不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所以淫妇呢，他的路呢是一个崎岖不平的道路，而且变迁不定，就啊变来变去，自己还不知道，自己还不知道，原文的意思就自己还不承认呢，自己还不承认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淫妇，自己走的路呢是灭亡的道路。好，所以你可能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这是为父的心教导儿子不要听从淫妇，要听进去，有夫之妇不要去乱看，不要去啊非分之想，不要有外遇的思想，说二批三批四批好多批都没关系，一夜情也没关系，这个都是现在世界的想法，不是吗？嘴巴一擦没有人知道的，我告诉你，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，这是死路，一定是走向绝望痛苦受伤的道路，我们要看清楚。这个是爸爸对儿子的教导，好，那你们也知道哈。OK， 那这个其实这个教导哈，也是从大卫来的。请问大卫没有犯过这样的罪呀、啊？有没有？他有没有苦事阴沉啊？有没有？他有没有全家啊家族都刀不离开他们的家族啊？有吗？所以大卫在教导所罗门王，所罗门也教导谁？他的众子了啦。但是所罗门王哈，到晚年的时候犯一样的错。所以昨天讲说不可放松，不可放啊这个轻松啊，要警醒啊，看到是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真言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保护啊，我们要明白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七节，第七节读到第几节呢？到十六节是第二段，第七到第十六啊，第七到第十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
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，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，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，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，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，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，你就悲叹说，我怎么恨恶训诲，心中藐视责备，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，又不侧听那教训我的人。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，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。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，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，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
好，第二段呢，在这边从第七节到了第十六节，好，讲到什么呢？第一段要说要听从啊，听从父母亲的劝言，要留心去背诵神智慧的言语。第二段呢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要远离淫妇，要远离淫妇，我们要认识这个，要远离淫妇。这边第一段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不清楚啊淫妇的特质的话，我们有三个结果：会受苦、会受害、会受死。会受苦、会受害、会受死。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你发现的受苦，然后呢，最后的受害到了受死了。 好，到了第七节呢，他又讲众子啊，看到这吗？本来是我的儿子嘛，现在呢众子啊，因为他有很多的孩子啊。再来呢，也对一般来讲说，神的儿女啊，你要注意听啊，神的儿女啊，讲什么呢？现在就要听从我，现在记得那个圈起来，不要再迟疑了。Right now， 现在就要注意听啊！上帝在对我们说话，要什么呢？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。再画起来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保护啊，不可离弃啊！现在就听，不要等到有空才来听。我告诉你，魔鬼告诉你，永远是很忙碌，没有空的。明天再来吧。上帝说：“现在就听吧。”我们常常以为还有明天哦，事实上常常知道说一件事情，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吗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是神。所以趁着今天我们能够听从神的话，就听吧。他说现在就要听，不要离弃我口中的话。口中的话起来，我们要常常记得这句话呢，就提醒我们，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那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所讲的，这是耶稣教导所有门徒要记得这件事情，哦，也是胜过魔鬼撒旦的一个秘密武器，要用神的话来胜过，不然很难呐。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他就是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嘛，他用神的话生命继续胜过这一切的。好，所以要了解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八节说，你所行的道要远啊，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。他说你所行的路啦，要远啊，要远离他，就是那个他是淫妇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。六姐妹，遇到淫妇怎么办？远离是什么意思？远离后不够强烈了，逃，对，逃 escape， 没有别的。罗马书告诉我们就是逃，淫乱就是逃。这样清楚吗？没有逃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一股一股都落下去了，因为它有很大的吸引力，它的嘴像滴下的蜂蜜，很吸引人的。OK， 而且呢，油嘴滑舌，很诱惑人的，你很容易就被它扣住了。虽然你有神的话，但是不要忘记你的脚要什么跑。好像要被捕起来的鸟一样，看到那个陷阱要什么逃，讲清楚吗？逃是唯一的道路，不要撑，听清楚哦，要逃不要撑，撑是没有用的。神没有告诉你说要撑，然后四十天禁食祷告 ，no， 赶快逃，讲清楚吗？不是祷告，不是禁食，乃是要你赶快逃。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好，所以要远离他，就是要逃，不要就近他的房门。好，接下来如果你啊这样子啊亲近他，或者就近他的房门的话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来看一下，恶果就来了。第九节，北起来，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给。如果你不听话的话，恐怕你就会发生什么事？你的尊荣会给别人。尊荣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荣耀或者你的力量力气呢，会给了别人，力量力气会给了别人。接下来第二个，你的岁月给什么？残忍的人。讲到这个圣经里面，你想到谁？哇，本来很有力量，忽然间力气都没了，残生吗？就在讲这个残生了。有没有神的话？有没有神的恩膏？有没有神的盟约？都有。但是问题呢，他最后很糟糕，参生呢，他是士师嘛，他就把他尊荣给了外邦人了。 OK， 那接下来说，你的岁月呢给残忍的人。如果我们发生淫乱跟有夫之妇在一起，什么叫残忍的人？因为他有夫之妇嘛，他有丈夫，他的丈夫，你慢慢看到第六章第七章就会出现，他要让你完全完全的失去你所有的尊荣。第一个尊荣什么呢？这个淫妇呢，会让你被啊，这个你生命当中很多东西会失去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叫残暴的人，就是他的丈夫啊，好吗？ 看到第十节，预备，请。恐怕外人瞒得你的力量，好，将啊你劳碌所得的归入外人的家。这残暴的人，我们啊很容易明白是他的丈夫。再来呢，那个外人也是他的丈夫，会怎么残暴你呢？恐怕这个啊这个淫妇的丈夫瞒得你的力量，你劳碌所得的归入外人的家，等于说你会失去的财富，你的财产都会被什么勒索光。请问的这样新闻多不多？有没有？多不多？很多吗？无差别的尊荣，你变干了啥？完全被勒索光了，因为这也是犯法嘛。再来呢，你要盖起来掩盖不了，他一直勒索你，一直勒索你，啊，要这个遮羞费归入外人的家。好，第十一节要看到什么呢？终究你的皮肉和身体消毁，你就悲哀，会失去什么呢？第二个，会失去了健康，会失去了健康。第一个应该说失去了尊荣，第二个失去了财富，第三个失去了什么？健康。好，第十二节来说，我怎么恨恶训诲，心中藐视责备，我不听我师父的话，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。请问现在已经悔改了吗？心里面有没有感觉到悔改的感觉了？有啦，已经碰到痛处了啦。为什么不听到第一节第二节爸爸妈妈语重心长的话？现在怎么样？受苦了哈，失去尊荣啦，失去力量啦，失去财富啦，再来呢，失去了健康的时候，他才想到说，我怎么恨恶爸爸妈妈的训诲，藐视他的责备呢？我的父亲像谁呢？像我的老师，叫做师父。我的父亲像谁呢？像我的什么呢？像教训我的，就是我的导师。原来父亲的角色就是像师父，像老师，像导师一样，要来教导儿女啊。好，最后一个经文，我们看十四节，别起来。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的恶中。我在圣会里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在犹太人哦啊，他们以色列百姓呢，都会来敬拜神，一年男人都要到圣殿去什么朝见神嘛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在圣殿里面会几乎落在诸般的恶中，代表一个人犯淫乱的话，你会犯人家被人家揪出来的时候会被乱石打死，被石头打死，代表什么呢？我落在诸般的恶中，我的身体、名声、我的地位、我的金钱完全毁灭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因为我在我们这边也是，如果我们淫乱的时候，你敬拜神的时候，你即使参加圣会，你会不住的控告你自己，你不会平安跟喜乐，因为神的灵会要你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然后看圣经呢，好像都一直在扎你的心，然后很难祷告，很难敬拜，总是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亏欠跟控告感。到最后呢，就不来教会嘛，因为来到会被什么毁灭嘛，罪责感嘛，所以就远离嘛，是吗？因为到世界还好嘛，良心还可以安嘛，到这边呢，强烈的光嘛，大家都在发光，就我，这样了解吗？大家都白衣，都是我黑衣，大家都穿衣，我呢没有穿衣服，所以到最后呢，不敢来教会嘛，就这样子来的，应用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走这样的错误的道路，要走向圣洁光明的道路。好。代表什么呢？会失去灵命呢，会失去灵命。好，所以你看呢，我们如果不听话的话，会失去什么呢？会失去尊荣。第二个呢，失去财富。第三个呢，失去健康。第四个呢，失去什么？灵命。你看到一路上，你看到吗？只要沾染这条道路呢，最后就走向灭亡的道路，都是失去，没有得着啦。你得到什么？得到他的田园蜜语，得找到什么油嘴滑舌的话语，结果是这么凄惨。好，我想呢，这个是已经很清楚的真理记载在当中。我们活在末世，要看清楚这个事实，我们才能够胜过。要记诵背诵神的话，我们才能够胜过他的甜言蜜语。 好，接下来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，十五节到二十三节，这讲到什么呢？第一段呢，我们知道啊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要听从父亲父啊母亲的话。第二段呢，要远离淫妇。第三段呢，要啊这个爱自己的妻子。第三段是要爱自己的妻子。好，第三段我们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三节，第十七到二十三，预备，请。
唯独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要使你的全员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她如可爱的披露，可喜的母鹿，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？为何抱外女的胸怀？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二人也被自己的罪孽抓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。他因不受训诲，就必死亡；又因愚昧过甚，必走差了路。
好，抱歉，刚刚讲的啊，上一段十五节、十六节没有解哈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喝自己吃种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。十六节说，你的泉源岂可啊仗义在外？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？十五、十六节就是讲一件事情，说你要喝自己吃种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水。这个池中跟井里都是私人的什么自己的东西啦。不能跟给别人分享的，就像你自己的井呢，自己的井水一样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你自己的妻子，你的妻子呢可以满足你，你的妻子呢可以帮你解渴。这个呢是在讲这个自己吃种的水啊，或者说井里的活水，都是指自己的爱妻。他说：“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？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？”代表说，你看井水怎么会流到别的街上去呢？河水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去呢？你看到原来讲到一个，如果你自己不忠贞，你的妻子也会不忠贞呢、啊。你自己不忠贞，你的妻子也会不忠贞。哦、不要忘记自己要尽自己的盟约的责任。好，接下来就找七七姐了。她说：“唯独你一个人不可与外人同用，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。”代表说我们结婚的有约在身，你跟你的妻子呢能够保享爱情，就像井水一样，你可以从当中得到满足，得到解渴，不要跟人家分享，不可跟外人同用，这个意思。那一样的，我们自己的爱情呢，做丈夫的不能给其他的女人，不要给其他的对象。讲到这个哈，好，接下来呢，他说第十八节，要使你的全员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就是说你自己要爱你的妻子啦。哦，要常常祝福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跟你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可能都年老了，你要喜悦她，要爱她，要使她蒙福，要常常喜悦她。好，喜悦什么呢？第十九节，她如可爱的幽鹿，这念作幽哈，可喜的母鹿，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代表说夫妻之间要正常的性生活，要好的性的关系，从太太的胸怀，从太太的这个什么爱情里面常常得到满足。夫妻如果没有为了祷告不可分房，这是保罗所吩咐的，不要随便分房，说他鼾声很大，孩子需要我照顾，孩子照顾完赶快回去跟先生住在一起，睡在一起，孩子睡着就要在一起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有试探，要怎么样都要在一起，像圣经的教导，婚姻就会幸福。不要自己起跳，用自己的方法，照着圣经原则一定可以幸福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要正常的性关系，性的生活。他说什么呢？我的太太像可爱的什么幽鹿啊，一个可什么可爱啊，可喜的什么母鹿。鹿呢是啊，你看脚啊，身体各方面非常的美啊，要欣赏你太太，要欣赏，要拥抱你太太，不要老是想到别的女人呐、啊，就讲这个意思。要好好的，要疼惜你的太太，看你太太呢，就像幽鹿，就像那个母鹿一样，她的胸怀使你常常得饱足，她的爱情使你常常得到什么满足，像恋慕一样。好，第二十节， 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？你为何抱外女的胸怀？请问二十节，那个儿子有没有去拜外女的？有吗？有抱外女才说，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嘛？是不是？他有没有去抱的？有了。他问这 question， 为何抱外女的胸怀？就是外人的胸怀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别人之妻了。你会去抱别人呢？你看到吗？好，接下来告诉大家，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的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二十一节，请你把它背诵起来，这个经文。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的眼前，不要说人不知鬼不觉。 No no no，人不知鬼也知道，然后呢神更是清楚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都在耶和华的眼前，所以神鉴察人心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道路。这个修平原文的意思就考察，神会考察人一切走的道路，不要忘记哦，会考察，有一天呢全部都会真相大白。二十二节说，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。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罪会变成什么？罪会像什么捕鸟的网，会把我们什么抓住，再挣扎还是被网住，接下来呢好像绳索一样把我们绑住。所以犯淫乱呢就会失去自由，犯淫乱呢就会失去的自由，被绑被缠住。好，最后一节，他因不受信回就必死亡，又因愚昧过甚必走了岔路。如果走向淫妇的道路，是一个不受信回的一个儿子，那接下来就死亡，而且是愚昧的。然后走了岔路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走入歧途，走入了歧途。所以你看到在第五章呢一直讲到什么生活呢？婚姻的生活。所以第五章教导我们要智慧经营我们的夫妻关系，好好的经营你的这样的夫妻的婚姻的关系。神劝我们怎么样能够一个经营好的夫妻关系呢？第五章已经有教导我们一定要听从神给的话语，智慧的话还有聪明的话。第二个呢，要远离淫妇。第三个呢，要好好爱自己的妻子，因为她是你井里的水，她像母鹿一样使你得到饱足，让你爱她的爱情让你得到恋慕。这个就是圣经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婚姻的生活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学习来感恩。主，你祝福我们结婚的或者还没有结婚的，我们都要认识这个真理。特别在末世的时代当中，常常听到有这些淫乱的事情发生。主，帮助我们都成为聪明的儿子，聪明的女儿，避开逃开这样的试探跟网罗。我们好好经营神给我们婚姻关系，以致我们的婚姻都是可以饱享慈爱饱足爱情的。主，赞美你，也让我们成为这世代有影响力的夫妻，以致我们带领更多人归向主。愿神赐福今天早上所听到的，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追求。